亲爱的朋友，你现在降落的频道是半瓶水响叮当，哔哩哔哩啦啦啦，我是半瓶水的伊娃，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是林哥在上海封城系列的第三集，前面两集呢带大家就是认识林哥为什么待在上海，以及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这一集中，我们会讨论一些也许你也听过的都市传说，以及最后他开始准备要结束这一切生活回到台湾的过程。那再次提醒，因为访谈是一气呵成，我们因为剪接的关系，在这一集开头的大约前两三分钟会跟上一集结尾的两三分钟是重叠的。无论如何，欢迎你回来跟我们一起探讨林哥的上海之旅。那我想就是刚刚我们也讲到，其实一开始你的心情是很绝望的，你觉得就是从很绝望一直到开始收拾自己的心情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绝望不是一直都很绝望，它是一个反复，你懂吗？就是像你坐云霄飞车，你可能在某一天你觉得这个风向还有那种政策让感觉看见希望的光，但是过两天之后可能又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又马上荡到谷底，所以你的心情不是一直说非常的荡，但是就是让你起起伏伏。你要是说就一直荡到谷底，可能也就那样，但是你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然后等到你真的有点麻痹，就是我说可能是五月中旬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啊，对吧？那时候就开始拍片，就是开始剪，因为我那时候有拍什么，就是外卖 APP 可以买到什么嘛，然后还有30天的记录，还有60天的记录，
对，
这些是那个时候拍的。那有些时候之前拍没有剪，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做那个外卖 APP 的时候是我可能四月初上做的，然后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心情非常差了，即便我拍了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去想说打开电脑去处理这些素材，然后直到60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稍微好一点了，那不然我们找点事情做。这样其实我也没有说一直都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其实那是一个让人很崩溃的一个阶段啊。
对，它会有个心情起伏，
对，就是非常的，我觉得还好生性开朗，如果说这段期间你有什么问题，可能我就不会在这边跟你那个就比较。
我现在突然觉得那段时间我们在群组里面好没有同情心，然后就是会讲一些很烂的干话。
这个是能理解，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唯有身在其中你才能了解其中，因为
对
每个人，上海非常的大，那就像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有些人什么物资多到吃不完，那我只能说那是有些人，就是我也相信绝对是有人没有东西吃的，我绝对相信。因为你像我们这就是你讲的这个，我们是住在小区里面，他有居委会，那他要去负责，但是有些地方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他可能住的是街边，他可能是在三不管地带，那你的物资谁发给你？没有人会理你啊，你懂吗？所以这种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会这样发生，这都只是一个比较局部的一些问题而已，其实它背后的问题是更大的。例如说你要是在这期间中就是我解封了之后，这个事情是我朋友的跟我说的，是他的朋友，就是这种事情我相信是绝对会发生的。他的这个闺蜜啊，家人，他爸爸，一开始的时候是可能是脚部有受伤，可能在三月初期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可能大家也有在新闻上看到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就疯狂啊，你疯狂就是当初好像有一个什么，好像是东方医院的护士，然后出来做裁剪，然后气喘，
对对对对对，
然后送回去东方医院的急诊，他们不收。那这个事情就是当时也是因为我朋友这个闺蜜的爸爸脚上好像是细菌感染，然后最后好像是导致蜂窝性组织炎。就是原本你的伤口顾好你不会有蜂窝性组织炎，对吧？ 然后蜂窝性组织炎诞生之后又没有人顾他，他可能也遇到就医上的问题，然后最后逼不得已截肢，然后截肢完之后可能又有一些什么并发症还是怎么样，其实就是一些医疗上的问题，然后最后导致，对，就再见了。
就是我们说的次生灾害导致的这个死亡，对吗？就是在封城期间我们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次生灾害，就是像你刚说这样的情况就是次生灾害。
没有错，我觉得这个是你完全可以用逻辑去推断会发生的事情啊。因为例如说我的诉求是我想要离开这个小区，我想要回家，那他说哦不行， 这没办法，不行哦，这规定不行。那好，你今天真的有什么问题，像有些人他是孕妇要产检快生了，他也只会告诉你不行，对，不行。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说你去做这件事情是对或错，但是我自己至少自身看到或是我觉得是说确实会发生一些问题的。那我觉得就是在那些冷嘲热讽当中，那只是你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的本质，你可能觉得只是这些人就在那边而已啊。
嗯，
有关系吗？确实我跟你说，我今年是2022年了嘛，对不对？
对，
就是在2020跟2021的时候其实封了很多城市。
嗯，
我也是，我觉得哎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哎，当你遇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哎会怎么样了。
不过你讲这个，我想说上海封的还是比其他城市除了武汉之外来的久。虽然我本来也想说诶，因为你知道，就是这是我当然从外部看到，就是中国内部有一个氛围，就是说啊，你们上海人通常都比较好像过得比较好啊，哦，就有点像是中国天龙人，那现在也轮到你们遇到这个状况了。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期间是差很多的，我们或是你们上海之前在看其他县市封城的时候，并不代表说能够替代这一次你们所遇到的经验呢、啊。
我觉得算吧，因为可能之前在台湾新闻上也出现过一个案例哦，就是我从我自身角度去想，就是你知道就是瑞士卷的这件事情吗？就是居委会人在吃瑞士卷，然后居民不爽。
有听说，你可以说一下。
就是故事大概就是居委会的人哦，他们吃的就是知名的可能连锁超市的甜点，就是瑞士卷。
嗯哼。
然后居民感到很不爽，因为那段期间，其实就简单的说啦，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些居住的居民们他的吃饮食物资非常的正常，就是他可以买得到哦，然后进得去小区、嗯、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不是有什么静默期吗？我就曾经经历过一个事情，就是他发布静默期，而且这是措手不及的，你懂吗？
嗯，
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出去买了，他就突然告诉你说：“哎，今天晚上零点之后开始静默。”然后我那天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啊，那完蛋了，要静默怎么办？我平时没有，就是你不会多准备，因为他有时候一静可能就是一周，你懂吗？
哦，
那你怎么办？你可能没有囤那么多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要赶快补？那时候我就补了水果，我记得非常深。那天骑手晚了半个小时，就是凌晨12:30才到那个小区的门口的那些志工们就不让我的水果让那个外送的骑手把东西接给他们，就是他们不愿意把这东西接给我了啦，懂我意思吗？等于说他阻拦掉我拿东西的这个机会，然后是还好这个就是外卖的这个骑手还算有责任感，然后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多个门，他从另外一个侧门，然后我爬围墙，然后去把我的水果这样接进来。
我的天哪！
那一刻我真的是暴怒了，我真的生气，因为有很多问题啊，你不好买，然后你买到了，然后他不让你进。
我想问一个俗气的问题，如果不能进来，你那一单就算取消了吗？
其实你那个时候不会去在乎钱的问题，我讲真的、啊、就是你哪怕他拿去扔了，或是你那个骑手拿去吃，我都觉得不怎么样、嗯、其实也就一百多块，好啦，让你一百多块人民币啊，有很多吗、
嗯、
我觉得没有很多、啊、那是一个心理上的那种，对，那种问题，就是你凭什么半个小时又怎么了，
对，
又怎么了，那种感觉是那种感觉，
而且不过就是一袋水果，又不是
就是你看它是水果啊，其实对于我来说是续命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管控管到这个程度很奇怪，就是水果并不是会带什么东西，带病源的什么东西。
而且要讲一个事情，就是他那时候有发了一个公文，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什么东西不要团，就是非必要的，
对对对，非生活必要，
对，那就说难听一点，你就讲天龙人啊，
嗯，
我说实在的，就是每个人对于需不需要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不同的，对吧？嗯、就像我很喜欢喝咖啡啊，我手冲哎、欸，对我的咖啡豆哎、欸，这东西对我来说我很需要，我觉得要啊，但是有些人就。他有泡面他就好了、啊、不行我就要咖啡，对，
嗯哼，
就是每个人对于需求必须的定义是不同的，然后这件事情就可以吵架了。
的确啊，为什么可以就是限制购买的品项，我觉得这个也很不合理，但是上海封城有太多不合理的事情，对吧？我觉得每个人遇到的都会遇到个几项，每个人遇到的不太一样，但如果我不能够喝咖啡，我觉得我应该就会暴动，或者是我可以体会为什么会有人想不开。
我觉得更多想不开的是可能是有经济层面的问题啦，因为你说不是每个人的工作性质都可以让你在家居家办公的、嗯、有些人可能是例如说他就是开计程车的，开网约车的、啊、他就没有办法出去啦，那你说他怎么赚钱，对不对、嗯、他没有办法赚钱啊，那什么东西他的房租是不会说让给他喘息的、啊、依然是压着他啊、
嗯、
啊，一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状况啊，所以很多那些真的是很极端层面来讲啊，我觉得会有人会这样，真的是会想不开，我觉得是会有的。
说到封城的时候啊，其实人会遇到很多烂事鸟事，然后就是也会有很绝望的时候，那你是一个人住，所以你遇到这种事情你会有就是一个 group， 就是大家互相吐烂事嘛，那会有就是台湾人这样的支持团体吗？还是说因为你待比较久，还是说就是会有一些当地的朋友大家组成一个，就是你要说是互相取暖的团体也可以，就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当然有啊，就是会有家人嘛，就是哎、欸、关心一下发生什么状况，然后一些身边的朋友，然后一些在地的朋友，可能上海的朋友啊，然后还有一些中国其他的城市的朋友也会关心一下，就是状况怎么样，是蛮温暖的啦、
嗯。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家人或朋友，就外地的朋友要关心，我觉得那关心是真的，也是很真诚，但是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在那个魔幻的世界遇到这样魔幻的事情，所以当地的那个互相支持好像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其实就怎么上来说，你在这个群体这个期间里面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的即便你上海朋友，你他想帮你什么忙其实都是帮不上忙的，为什么？因为你出不去，他也出不去，对不对？他想救济你物资，也没办法，因为在这段期间，所有的什么快递啦、物流啦，都瘫痪的、啊。然后外面什么车子也都没有啊，你说什么出租车啊、什么网约车都没有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段期间我会。另外一种角度、啊、我会感谢陪我一起经历过这段时间，然后互相可能是支持或者是抱怨的朋友，因为 你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那么绝望，就是哪怕只是听我在那边，就是那边靠北也好啊，就是那是一种舒压，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压力是真的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
对，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有点难以理解。
对，就是我那时候有，我印象中有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不爽，就是在各个那种买东西群组里面有一个可能是快递的骑手，然后那时候不是网上都市传说是说，哎，骑手怎样一天赚多少钱多少钱，非常的好赚，然后一单可以几千这样人民币这样的海削，然后那个人应该就是个骑手，他说浦东遥遥无期，然后解封遥遥无期，然后要买什么东西可以加我这个号，我看到那个瞬间我就不爽了，我真的很不爽，就是好像是他不想要这件事情结束，你懂吗？
这也是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我也想问啦，就是我们会听到很多哄抬物价的这个传说或新闻，然后甚至你说的那个我也听过，就是明明就可以解封了，但是可能某些居委会某些小区的管理啊，或是某些团购组，他们其实并不想要解封，因为他们借由这个团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那我比较想知道，就是这个哄抬物价的事情你有遇到吗？
有啊，就是其实就从我刚一开始提到的外卖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嘛。
嗯，
就像我会觉得说没有多花钱是因为我可能原本的我可能就是花60块、哦、我原本就是奶茶加鸡排的套餐、可能我就要60块了嘛。
嗯，
但是我今天呢60块在这个期间我可能只能吃到什么
鸡屁股，
没有没有鸡屁股啦，鸡屁股是奢求了，你就可能只能吃到什么青菜，然后白饭，然后就是一些如果以菜的等级来分好了啦，就是你花很多的钱然后吃到最差的菜，就是这样啊。可能平常这个菜、
啊、
你可能去他们当地的，就是假设说我原本在可能在这个事情之前我点同样的菜色好了，可能一个菜然后一个土豆丝，就是马铃薯切成丝这样，然后还有一个青菜，就是青江菜，这样可能我觉得不会超过25块。
嗯，
但每间店我觉得让你 打死30块好，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大概可能要花两倍的钱，
嗯，
还有运费什么什么，所以肯定是有变贵的。
嗯哼，
然后买菜的部分我是因为都没有买到、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都没有买到、哦、我抢菜都没有抢到。然后最后是团购，团购是有人真的是有拉高物价了。然后我自己本身去参加的是价格相对来说都是应该还算蛮合理的啦。
嗯，
因为团购来说的话其实应该是会是更便宜的，
那是以前的经验啊。
现在的因为我对这些东西价格不是很敏感的，但是我觉得说既然我在这个群就是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在买的情况下，也都愿意跟这个团长买的情况下，表示他的价格跟他的服务应该是可以受到大家的认可。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个有5000多个人，他其实在里面也应该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小区内循环啊，你懂吗？
对，我自己比较倾向说大部分的小区团购组都是正常人，就是他如果卖给你比较贵，那也不是因为他的问题，而是他也要去找到能够送货来的人，就是团购组本人其实他也是小区的一份子啦。不过还好啦，因为一切都恢复正常，而且你终于已经离开了。那我想要再问一下，你本来是4月1号嘛，后来你就是被卡住，那一直到6月多离开的时候，那你离开的时候就是有做什么特殊的，要办什么特殊的手续吗？要画押吗？要做什么吗？
没有，我先讲一下好，其实我们刚开始有讲到我行李的问题。
嗯，
我其实有一开始的东西就是我有太多的行李，
嗯，
我其实那个时候我都已经打包好了嘛，
嗯，
我就是一个行李箱，然后我的电脑，然后 水神包，这样就基本上东西其实都已经整理好了，但我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把它，因为也没有什么快递可以送走了嘛，
嗯，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从一开始我去找居委会说我要走，然后他们很强硬说不行，然后到后面来开始说可以走之后，我是有想要走，
嗯，
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而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看你要不要去克服，因为像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是登机前要有核酸检测的报告嘛，对不对？
嗯哼。
那虽然说你每天在这个小区里面都是这种每天都做，哦，那时候真的很夸张，连续做了半个月，每天都在做。但是他这个东西只会告诉你是阴是阳，他并不会，他没有办法作为你登机的那个依据，因为像我们登机的那个报告是他要有，不管是电子的还是纸本的都好，它是上面肯定会有你的姓名，然后，嗯，护照号码，然后采样时间，然后还有检测方式，然后阴性阳性，这些是肯定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是需要是一份这样的报告你才有办法到机场之后你才能登机的。那第一你要怎么样去做 核酸检测，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你即便你的小区愿意让你出去，你是没有对外交通的，
嗯，
你要么就是
走路，
要不然就是共享单车。
天哪，
这是一点。然后那时候我有问到，就是像我住在浦东，然后我离机场的距离大概直线，如果是平常开车的话，那个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现在忘记。我有点忘记到底是几公里了，反正就是我看那个导航是，如果说步行的话是八个小时会到，就是我走八个小时可以从走到浦东机场。我差一点就拍成这部，就可以拍成一部这种灾难级的史诗电影了。
真的有人这样走吗？
我相信绝对有人这样走，绝对有，因为有些人是骑车啦，然后这个各个方法很多，像有人是骑车，然后什么到了，它其实是一个很，就是你可以走，但是你会进退两难，你非常的难走。然后你有，它其实还有什么机场的专线，但是你必须要先到虹桥，然后才能到浦东。这个过程中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你会走得非常的艰辛，然后一定。你要是走成了，你一定会毕生难忘，一定会印象深刻。
长征，2022的长征，
就一次收集了往后20年可以吹嘘的素材。就像我这一次我走的时候，我是等算是交通跟社会面啊，我觉得社会面是相对来说正常之后我才走的。因为他虽然说6月1号让你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小区了嘛，然后那个时候还卡了一个端午节，所以有一些公司像是银行啊，或是一些就是主要是银行啦，他其实正式的复工是6月6号，所以我那时候就想，我为什么我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次想走，因为你就我讲的是很崩溃啊，你很害怕，你害怕说你在这边没事，然后会不会染疫之后，然后怎么样，叭叭叭叭叭。所以我就想，后来真的状况比较好之后，那我就说，那我干脆就撑到这个完全正常了，然后我把该办的事情，比如说银行的事情，然后电话的那些什么一些该办的事情都办一办，因为我可能这一趟完之后。我不敢说我之后不会再到上海，但是我敢说一定是很多年之后了，可能啊，我也不确定啊，对吧，可能再去就是个观光客了嘛。那所以我想，那干脆这些事情该办一办的，你也不可能说为了可能半年或一年后之后又为了这个事情又特地跑来，对啊，所以我就等所有事情都处理好之后才走的。然后我是买了上海到香港，然后 转机，最后回到高雄的航班。
亲爱的朋友，感谢你一起跟我们听到了这里。林哥终于决定离开上海，他买了从上海转机回台湾的机票。下一集我们会请林哥分享他是怎么回到台湾的，在过程之中又有哪些奇幻旅程呢？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节目，也期待我们很快能够再见面。拜拜。